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了。好，我们先把重点先讲完了哈，不然等下讲不完了。我们看讲义11页的第8章，我回到了江南啊。那导师在第8章这里提到说，他在上面的这种经历呢，后来他自己又到了洛阳、郑州，到达开封啊，住在这个开封佛学社，就铁塔寺啊，那也有遇到了续明法师啊。在这个时候呢，导师有生病了啊，所以他又留下来养病啊。那就让演培跟妙庆法师先回去。那在这住在这里的当中，遇到一位宪兵司令。那这一种宪兵司令就是来寺庙里面，讲不好听就是踢馆呐，他就是问了很多法师的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心经的问题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当然，有些法师就觉得，因为他是照注解书说的哈，所以有一些法师就非常恭维啊。但是导师听起来是觉得非常，不是很好哈。所以倒数第5行呢，导师说，针对这件事情，导师是印象很深刻的。他说，出家人如果对于佛法不大留心。那对这一些名流啊、护法一味的奉承的话，那这个其实是有损害众生对三宝的恭敬心啊。所以导师说，说到佛法自己不太会，那就恭维这种居士，那是不是很好的啊？那被恭维的人也飘飘然啊，忘了自己啊，所以凭着一些自己的嗜学啊，那读几部经，看几则公案，就好像要说法给法师听，那这是不是很好的态度啊？请看12页。那其实清寺出家人的风气呢，不只是这个司令了哈，他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啊。所以导师认为出家人还是要洁身自爱了哈，要自己用功。啊，居士的扶持，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会扶持我们哈，不用太刻意 因为导师会这样的个性呢，主要是有很多人看到导师的著作呢不太相应，就是因为有很多道场，包括很多出家人，他们需要这一种大护法才能存活啦哈，讲不好听就是这样，所以。如果知道哪一个护法非常护持道场的话啊，每次都做这个叫什么功德主啊，我们讲哈，就会比较优待了哈，看到他就会比较优待。那所以其实居士呢，我是觉得他自己也要有正见呐，不是说有钱的人不能学佛，有钱的人不能护持三宝，不是哦。是本身居士呢，也要有正见；护持呢，也要护持的有智慧嘛。那不要把僧众呢宠坏，那也不要呢，说哎，不要让他们贪欲，所以不要供养那么多，也不必想这么复杂了哈。那我们只要呢有正见的话呢，适当的给予安排，其实是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啊。所以，僧众跟僧俗，就是僧众跟居士的互动呢，其实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哈。好，那这个是导师稍微提到的这个部分。那第2段呢，就提到说，36年，导师42岁的时候回来玉佛寺见屈大师。导师那个时候，屈大师是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啊。就改革嘛，改革失败嘛，哈。我们那个 住持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说，徐大师还把他的四拜呢写出来，对不对啊？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杭州的灵峰有办了这个武林佛学院，演培法师跟妙清法师都在任教，所以导师知道就到想到杭州去看看啊。大师他离开大师的时候呢，大师就跟他说，回来的时候折几枝梅花啊。那果然呢，去了没几天，徐大师就舍报啊，所以导师就折了几枝梅花来做最后的供养啊。导师当然也就被推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的主编啊，那还有其他的助理啊，就是续明法师等等。在雪窦寺编成了这个《太虚大师全集》啊，非常浩大的一部著作哈。好，那这个是第八章，第九章的话就是，导师在厦门、香港、台湾啊。导师说，因缘是非常复杂的哈，使我远离政治动乱的苦难，主要是妙清法师啊。导师是非常赞叹妙清法师的。在众学友里面，导师是认为妙清法师是最了解他思想的人。妙清法师，但妙清法师很年轻就舍报啊，所以这个法师导师也是非常的惋惜啊。他很优秀，非常优秀啊。那妙庆还有演培法师等等呢，大家都在汉院住了几年啊，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希望呢就是创办一个就是一个地方让导师来为导师啊。那虽然有筹组了这个西湖佛教图书馆啊，但是这导师说这只是初步的实施啊方法，那后来当然也就没有继续了啊，因缘不具足。但是我现在在网络上查哈，他这个图书馆还存在呢，这图书馆还存在，但是不是导师系统了啦啊，就是已经是别人在主持哈，但是他还是写创办人是应顺呢，这不晓得多少年前的事哈。好，我们来看第十章，怀念大法师啊，这个大法师就是大行法师啊。那导师在闽南佛学院求学的时候啊，因为院长是代理的啊，不是院长，就是院长徐大师呢经常不在，所以代理院长呢就是大行法师啊，所以大家都称呼他大法师啊。那导师在那里才读了几个月呢，因为他导师是谦虚没有写啦哈，他说他多病啊，大法师就推荐他去涌泉佛学院任教啊，是因为他太优秀了，他读了四个月，大行法师推荐他去那里教书的啊，推荐他去那一间佛学院教书啊。那年底回闽南佛学院呢，那大行法师又请他为同学们讲课啊。当然导师说讲了半年嘛哈，讲了半年的好像是十二门论还是什么啊，好像是十二门论，我看院长的这一份，院长有写哈，院长有注明。这个是民国几年啊？啊？第一页最下面啊，对对对，十二门论嘛哈，对，十二门论，一个学期也就半年。所以后来导师就觉得好像当学生没有几个月就去教书很像很不好，所以他就回去阅藏了。现在我们呢才不会这样呢，现在的人对不对，他觉得哎呦被老师重视提拔为师长，他就上去就下不来了啦，有些人他就不舍得这个位置了啦。好，第十三页这边，大行法师是徐大师给他的名字，他原本不是这个名字的，所以就证明徐大师非常重视他。他其实不是太虚大师剃度的， 是一子，但是徐大师很重视给他法号。那下一段呢，就是导师读了两则文记呢，那对于大法师的怀念有说不出感受。第一则就是幻生法师幻生长老所写的，幻生长老已经不在了，也是死报了，在美国。他就写了什么呢？第三行说，大行法师曾经说啊，元英法师一生的著作比不上英顺法师一篇文章的价值。这些话看起来好像在赞叹应老，对不对？实际上呢，导师啊，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家冠上一个高帽呢，就招来非常非常多的是是非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赞叹哦，可能也要看对象哈。如果我们赞叹到那个人，他到处能够宣传的话，也是挺危险的，你知道吗？所以当然他们也不是故意要害导师啦，讲出这些话的人，当然他也是真的是出自于内心赞叹导师的优秀，只是说在那个年代啊，那种因缘可能不太适合讲的这么大啊，这么大的这种比较啊，因为元英法师是导师的德界和尚嘛，对，我们前面有看到嘛，对不对？大家看一下院长的这一份第一页啊，院长的第一页的1930这边，1930的第二行，导师在德界和尚为这个是错字哈，就是元英老和尚啦，元英老和尚啊，就元英法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比对呢，就是会让导师招来非常多的困扰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这里叫做李恒月啊，另外一则文记啊，也是他，我从导师所学的中观，也是讲了。感谢的话当中呢，第一则就是感谢导师，第二则就是感谢大行法师。在他没有听说导师以前啊，大行法师跟他说，你去跟应顺导师学，他是徐大师座下的是我的同门师兄。那说实话的呢，我当他的学生啊，都不够资格，就是大行法师啦，他自己自谦的说了哈。那这句话的分量呢，导师认为是讲得太重了啊。大法师是他的师长，却说是同门师兄，而且甚至说是他当学生都不如啊。那导师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啊，这样推重他是因为他希望呢这些护法或者是学生能够护持导师啊。所以大家看14页啊，是希望导师来台湾的时候呢获得护持啊。所以大师行法师的这一些话有时候是有特别因缘的啦啊。如果我们转述在这种公众的文章啊，那就会让导师也莫名其妙的就会受到别人的这种批评啊。那来了台湾，到新竹找了福烟精舍，那也住在一同室。那这个李恒月啊，还有许卫文这些少数的居士也来找导师，请导师讲中观啊。那都是受到这个大行法师所称誉而影响的，就是即使这些居士啊，那在台湾呢，他也特别因为大行法师的交代非常扶持导师啊。那后面这一段话导师是讲就是赞叹大行法师的啦哈。导师说他曾经说啊，学问好，学问是好事，但每并在一个慢字，就有一些佛学知识啊，演讲弘法被称为法师，经常很容易产生慢心，在我慢的影响下呢高高在上。那即使啊我们所学的是跟别人学的，或者是听别人的课呢而累积到的这一种佛法知识，但是他也从，因为他已经在台上了，所以他就不再重提这些过去的老师，在交界蛮多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也心知肚明了哈。 而且我现在也觉得啊，我们有很多现代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不懂得感恩，没有像以前的人这么感谢师长。像我们以前在福音早期啊，我们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啊，我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什么？为父哈，所以我们现在称呼教我那个年代的，我是86年在福音读啊，我现在称呼我以前的那些教我的老师，我还是称他为老师，我写信给他也还是用顶礼老师，但是现在的学生哈，写信给我哈，他们不太会写顶礼的啦，也不会称呼我是老师的，哎，他们就称呼开仁法师这样啊。那或者是说，哎，什么什么何时？那这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啊，他们没有像我们以前早期我们的老师，他教导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照着去做了哈、啊，就不会太多自己的想法啊。那现代的人呢，就比较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啊。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个是很维系的啦哈、啊。那只有我们内心自己知道。好，再来。那大行法师那样故意贬低自己呢？在希望在家弟子能从导师这里学习呢？这是末法时代呀、啊，能有几人啊？所以导师称叹大行法师为大悲菩萨之流啊，非常难得的一位大法师啊。再来第11章，这个木枯运啊，木枯运就是衰运呐、啊、哈，就是厄运呐、啊、哈。那导师他自己也觉得说，这民国41年的因缘呢，哈，有十件事情非常的，接踵而来啊，他认为这个是一种不好的境遇啊。那但是这个谭虚学长呢，却跟他说是法运亨通啊，所以导师在题目就说，到底是不好的运呢，还是法运哈？那第2段呢？这里导师说，他的个性呢，就是如一片落叶哈，等待因缘来凑合。他说，如果是善于把握机缘的人，人生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你啊。所以，就看我们的心态是如何在生活中去把握了哈。如果我们随意的，让这种好的机缘呐、啊、失去的话，那当然就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习气烦恼了啊。那当然，因为最后一段啊，当然这一年呢、啊、有非常多的事情来考验导师啊。但是导师说，不管是苦难或者是折磨，还是法喜充满，那总是能够引入一种新的境界啊。所以导师说，虽然他还是整天在房间，但是不只是看书，还看到窗外，啊，窗外有蓝天啊，看到这个人间的现实，也更认识自己啊。好，我们看15页，第12章，香港与我无缘啊。每次我去香港讲课哈，香港的那个法友呢，他们都会讲到这一段，他们说，你们的福音经是本来是要盖在我们这里的，你知道吗？我都不晓得要怎么讲啊。那导师在出家22年呐，啊，就是22年当中都是住在寺院啊，佛学院啊等等，没有想过自己盖道场啊。那到了38年，在香港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都也是住在别人的地方嘛，哈。那但是慢慢的，一直到40年的时候，在这个青山的竹静夜林啊，导师就觉得一种清净的预感哈，所以就决定自己筹建精舍啊，就是福音精舍。那当然，精舍的筹建理念不是为了个人，而是跟共住的学友啊，像演培法师、旭明法师、长觉法师等等。大家一种共同修学佛法的地方啦啊，那连地都买好了啊，但是呢，因缘不可思议哈，香港建立精舍的计划 也变了、啊、老实说对于香港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啊、那但是呢因为一切随顺因缘嘛、啊、这个子老啊就李子宽为他安排一切呢，我能说什么？这个是因为这个李子宽呢，他有把导师的护照啊，那种出境证呢，给他扣留起来，不让导师回香港啊。哎，因为他知道导师太优秀了，不让他走了哈，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导师也就随缘。你看有随缘到这样的人哦，哈、嗯。如果有人把我的护照藏起来，我看我也不放过他。没有啦，讲笑啦。那导师说，我只能说台湾与我有缘哈。这个缘呢是有逆缘跟顺缘哦，啊，不是都是善缘而已哦哈。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因缘哈，所以这样呢，在民国42年福彦精舍就盖在新竹了啊，所以在台湾呢。导师后来是把香港的这种建费呢、建筑费呢，全部移到台湾来了啊。嗯，好，第13章《漫天风雨》的三部曲啊。那这个是42年到43年之间啊，定居台湾，但是受到这种狂风骇浪的袭击啊。导师这样形容也是蛮特别的哈、啊。导师说是这种。被人家攻击的三部曲，现在我们很多法师啊，弘法也用什么什么三部曲，对不对哈？那实际上也是很多也是看那些电影啦、导师的著作啦抄过来的啦哈、嗯。那过程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三步啦哈。第一步呢就是围攻圆明，圆明是一个法师啦哈。他是中佛会派去日本留学的一个苏北人啊，圆明法师啊，他被围攻就是因为他的思想经常都跟传统不同啊，他回来发表的文章呢也逗呢，就是提到应顺啊，要台湾的法师向应顺学习，所以导师莫名其妙呢就会被牵累进去了哈、啊、嗯。所以很多中佛会或者过去的这些长老呢，在表面呢是围攻圆明、啊、法师，但是暗地里呢是希望对付应顺导师、啊、这是第一部曲。好，我们看第16页、啊、第二部曲呢就是慈航法师的一篇文章、啊、就假如没有大圣，这是正面攻击的第二部曲、啊、当然这一篇文章后来也没有发表、啊、没有写完也没有发表、啊、因为刚好中间出现一个演培法师、啊、因为演培法师是跟慈航法师的关系很好的，所以慈航刚好他这篇文章写到一半的时候呢，演培法师去拜访他，那演培法师拜访他的时候呢，慈航法师就跟他提到这件事，那提到这件事后来慈航法师可能也觉得没有必要做到这么过分吧、啊、所以他就把没有写完的文章呢就整份交给演培法师了，所以演培法师就拿回去给导师看、啊、但是所以导师才知道说哎、原来教界有这么多人对他有这样子的看法这样、啊、嗯所以导师说后来他才知道说哎、因缘不可思议啊，嗯，如果不是演培法师那个时候去拜访慈航法师的话，可能这篇文章有出来了，哎，这篇文章会刊登出来的啊、哦。好，第三部曲的话就是向党密告啊，就是有关于《佛法概论》这本书，特别是第9章啦哈、哦，谈那个什么啊，北俱泸州的问题啊，嗯。好，这个我们之前就有稍微提过了哈，不用多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16页最下面哈，引发风雨的因缘哈，外缘的话就是化现的地方哈。那当然是从导师接了善导师的导师名誉呢开始的。化现的地方啊，导师说在这期间呢，不管是围攻圆明法师， 或者是慈航法师的文章，或者是第三个啊，向党政呢密告。真正的问题是他几乎得罪了所有台湾的全体佛教同仁啊，所以导师觉得非常的无奈啊。十七页向内呢，导师说跟他自己有关的，他提出了五项啊。第一个是因为导师占去了去日本出席四佛会的哈、啊、那的一席，让其他长老没有机会去了哈、啊。第二项呢，是因为导师住进了善导寺啊，也让一些法师离开啊，因为善导寺是台北的首刹啊，所以大家都争着要去发挥啊。现在善导寺没有那么出名了吧？啊，嗯，现在变了什么？大家你们也知道了哈，嗯。第三个跟导师有关的，就是继承虚大师的思想啊，就净土为三乘共毗啊，就念佛不只是念阿弥陀佛，念十方佛的啊，应该要念十方佛。那念佛法门也是众多法门之一，不是全部啊。那净土不只是往生啊，也要发愿创造人间净土啊。所以导师的观点呢，跟很多传统的净土行者不同，那当然就会听起来是不顺耳。那第四个理由呢，是跟他有关的，是因为导师多读了经论，把中国传统遗忘的法门介绍出来啊。所以就让很多传统的人呢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十八页，导师提倡一切皆空，就是般若的圣意为究竟了义，以唯心论呢为不了义，就是后起大圣，引起长老们的这种惊疑跟不安。第五呢，就是导师的生性内向，不善于活动交际，也不会去奉迎别人，容易造成别人对他的错觉，就是高傲而目中无人啊。所以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同身受啊？有些人呢，他生性比较内向，他不喜欢说话，也很少笑容，所以我们旁边的朋友啊，经常都是猜疑人家是很高傲啊，目中无人，这个其实是很无辜的，人家天生下来就是这个鬼样嘛，对不对啊？不能，你要怪是怪他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生成这个样啊？嗯，他又没有过失啊。嗯，好，我们看刮胡士，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啊。那值得庆幸的事呢，就是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政治上的常轨啊，所以这种密报啊，如果没有检查到真实有足够证据的话，其实是不会拘捕任何人的啊。所以导师的这个佛法概论的事情啊，虽然是被密告，但是检查之后呢，导师说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被拘捕去问话，都没有，所以导师说他是非常幸运的。那后来呢，以请求修改重新出版而撤销了这个漫天风雨的是非。那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在中国大陆来的佛教界呢，从台中到台北几乎全体一致连线，好像对我仅有发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啊。导师说我凭什么？我并没有祈求三宝加倍，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只是问心无愧，就是深信因果啊，随顺因缘的自然发展，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就由一切因缘去决定吧啊。所以导师的这种心态也是随缘啊，对不对？随缘。但是有时候随缘哈，虽然我们随缘，但是别人有时候还是会欺负你了。虽然我们保持随缘，但是别人还是故意要欺负你啊。那你还如果说我们像导师这样的话，就是还是会忍耐啦哈。嗯。好，十四章佛法概论。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就我们之前佛法概论也稍微有提过嘛哈，那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主要我们看一下标题哈，佛法概论这本书引起误会的就是北俱芦洲啊，就第九章哈， 第九章我们的世间那一章、啊、这个地方产生误会、啊、那十九页导师说第二行、啊、是因为画了一张地图，北居卢州呢那泛指西藏高原，那导师是认为说抗战时期、啊、即使是38年西藏还没有沦陷，能说我所说的北居卢州就是指共产区吗、啊、所以导师认为这个都是故意要为难他的、啊嗯、那这一种四大部洲的传说跟现在的知识不能吻合、啊、就是东南西北四大洲跟现在的知识不能吻合，所以很多人、啊、包括徐大师他们才做一些现实地理的一些呼应，希望大现在的知识界呢能够接受佛法，所以其实也不是导师开创的、啊、像这一个王小许、啊、的文章或者是徐大师的文章早就比导师更早就提出了这种概念、啊、好，再来刮胡山因误会而有之得意、啊、那当然就是因为导师有修正了嘛、啊、修正这个文字，所以就有后来就没事、啊、好，我们看刮胡山的第二段，这一场意外的因缘使他获益不少。第一个，虽然我不善于交际、啊、但是打开了很多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的一切、啊、渐渐了解起来、啊、那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啊、那这一种其实就是怎么说啊，有些人呢、啊、就是也许不是他自己刻意哦，就是因为他太优秀，或者是说一下子他的名气太大哈，名气太大的话大家都推崇他，那就会让其他的人呢、啊、会觉得被忽略啊，被不重视，那所以就会呢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他内心就酸溜溜的啊，所以这种导师后来才发现说原来也不要这个光芒四射啊，我们说哈，不要光芒毕露啊，有时候那否则的话呢也真的是招来蛮多困扰啊。好，第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么的衰弱，但未法的心自觉的强而有力，那为了佛法的真义呢，他是不惜跟婆罗门教化、啊、或者是儒化道化的神化、啊、佛教相对立在思想上了哈，但是在现实上导师才后来才发现说别人叫他修改佛法概论呢他却呢就修改了，所以他自己觉得很难过、啊、所以我们看十九页的倒数第四行啊，那因为在所有的学友中对导师都寄予厚望、啊、那在这一次的经验中导师才认识自己、啊、因为在审查修改的过程中虽然还理直气壮，但是要求修改时呢导师就自己在信中里面写说逃难时缺乏经典考证文字或有出入、啊、导师认为这样在解释呢这种文字是很懦弱平凡、啊、不忠于对佛法所学，没有为法殉道的精神、啊、所以导师很难过、啊、他说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啊、请看20页第二行、啊、那导师说空过一生对佛教没有什么帮助，辜负学友们的热忱，这是导师最伤心最可耻的一着。那这个是导师的那个年代的因缘、啊、而且因为那个年代也还没有就台湾的整个政治也还没有非常的 上轨道嘛、嗯、所以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好，第十五章余波荡漾何时了，前面的是惊涛骇浪，这里是余波荡漾、啊嗯、那余波荡漾主要是针对于那个善导师啊，善导师的这个职位、啊、所以导师说余波荡漾就是 他离开了善导寺，但是还有一个尾巴没有完全断除啊。我们看第二段划线的地方，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观，缘起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大家把有用圈起来，而结果是多此一着，有些看起来没用就无用啊，你把它圈起来，却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妙用。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啊，就我们有些看起来那些因缘对我有用哦，非常重视它，但是到后来呢却白费心机啊，浪费自己的时间。那有些看起来没用啊，不太无关紧要的，却发生难以估计的妙用啊，因缘不可思议，就是这样啊。我的身体衰落，生性内向啊，心在佛法，那对于世间世缘没有什么兴趣。这对于喝丹福信佛教的间距来说是不适合，没有用的，但好处也是在这里，因为减少很多困扰了啊。再来划线的地方，我凭着这样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动乱中安心的探求佛法，这个就是好处啦，这个就是导师认为的好处啊，能够安心的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顾虑，安然的度过这一切风浪啊。好，最后一段，善导师起初导师还是导师啊哈，那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离开了，一直到这个道安法师出现，那都还是很长的时间啊。那虽然这个李子宽啊，这个子老呢，对于善导师还是非常的执着，但是后来导师他年纪大了，不是李子宽的年纪大了，那导师也决定要退的时候呢，因缘就不是他所想象的这样了哈。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不容易的哈。好，请看21页，第16章，我真的病了。导师说他从26岁开始哈就开始病，所以始终在病的常态中。这么年轻就开始病很蛮严重的哈，身体非常不好。那第二段呢提到说医师的诊断呢，他是肺结核哈，是中型的。划线的地方，但是他没有一般肺结核的症状了哈。那只是觉得疲累而已。那年龄渐渐长大，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哈。后来索性呢不问他，现在回忆起来呀，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所以现在大家哈，整天吃药的人哈，应该要多看一下这一段啊。我真的我有遇过很多，包括现在我都还有遇到哈，有一些人他真的整天都觉得自己有病。有时候真的是有病了哈，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念头也整天系住这一种生病的话呢，那我们的那个因缘呢，它就没有办法改善过来了啊，因为你会让它越来越沉溺在这一种情绪当中啊。所以像导师这样的话，有时候是好的啊，不要去刻意专注它啊。好，划线的地方，为什么不承认有病呢？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不能看病嘛，也不敢病 啊，所以没有钱也不是很坏的事。同时我虽然是疲惫不堪，但是也不去理他。有时候在佛法上有新的发见啊，领会得来的法喜充满，这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啊。导师说他的病态呢是不足以效法的啦啊，但是对于那些神经兮兮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呢，倒不是是一帖健康剂啊。所以经常生病的人要多看啊哈，这一段回去多看一下。好，17章，我离开了善导寺啊。那民国 一年哈，导师47岁的时候呢，就住在三岛市啊。42年引来漫天风雨啊，所以后来导师自己就知道了，我住在这里呢是永不安宁的，所以后来他就辞去这个导师的职位啊。但是辞去了，但是这个李子宽呢又留这个演培法师留在善导寺当住持，所以导师呢就觉得说，如果演培法师接任呢，他就是余波荡漾未了啦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演培是导师的弟子嘛，导师的学生就会误会导师的力量的延续啊，实际上也是对导师的不了解啦哈、啊、嗯。好，请看22页。22页的第5行哈，我对善导师的关系断了又不能断，断得不彻底啊。在长老们看来，应顺交给演培还是应顺力量的延续啊，所以这其实就是余波荡漾了啊。一直到46年下一段啊，他正式了离开善导寺，心情才大为轻松啊。那当时我以什么理由而辞退的？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说的，说了会伤和气啊。那导师是以这个佛学院的理由啦哈、啊，那但是也是惹来不必要的困扰，嗯。好，第18章有关建筑的因缘。导师说，在一生当中有5次建筑的因缘，第一个就是42年的福缘精舍，还有43年的扩建啊，49年的慧热讲堂，53年的妙云兰洛，跟76年的华语精舍啊。导师主要就是这几个道场啊。那当然，因为导师福报大了哈，所以经手的建筑呢都不用自己监工，嗯。然后钱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啊。导师说可能是过去所结的善缘。好，第19，好事不如无。那慧热的修建呢，那主动去做的啊，当然也就引了很多困扰啊。那请看23页啊，第1行。导师说没有口才，自己没有口才，那对于宣扬佛教来说并不理想，那而且都带一点不得已。那为什么要建立慧日讲堂呢？当时有一个构想啊，就佛教难道一定要应付金忏呢，卖素斋供长生入位不可吗？那为什么不可以创一个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能维持下去呢？啊，因为导师说，真正要改革佛教呢，不要空有口号啊，要实际上来证明。那除了这样的理由呢，导师也说可以让福缘精舍的学众有一个对外宣讲的实习的机会啊。那有关于第3行这个长生入位哈，我之前有跟大家补充，那信盈法师啊有解答说，我们导师自传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长生入位是指那种长期的啦，就是像骨灰塔这样的啊，它不是指法会的，所以有一些人就误会说，哎，导师自传这样写，为什么我们慧热的法会还要贴这一种连位啊？那实际上当然导师也不是说导师赞同就可以贴，当然信盈法师也不是这样的意思啦哈，只是说因为信众有时候需要这一种名字啊，才能够得到安心啊，所以而且是非常短期的，那所以就随顺世俗做啊。但是如果说未来有这样的住持他认为不必要的话，也就不做也是很好的啊。其实在他的回答当中也有提到这一点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2段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福缘精舍在新竹经费呢都是靠台北还有海外啊。 那海外不能持久，那福岩金色的护法会呢就依赖善导寺，所以导致后来建立讲堂，就是这里有一些护法会，就是把经济呢护持福岩金色这样啊，嗯。当然后来因为有认识一些居士呢，导师就去跟他们讲说要盖讲堂，那后来因缘也是很顺利啊，就把小讲堂呢盖起来了啊，嗯。当然也是会引来一些困扰啦，但是在导师看来那个其实是也不会说太什么啦哈，嗯。好，我们看第二十章，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啊。那在最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导师跟善导师是完全可以脱离关系了啊。就是那演培法师接任住持之后呢，虽然导师还有一些余波荡漾啊，请看24页啊。但是一直到了一直到了几年啊，到了民国49年，演培法师辞退呢，那导师才完全跟善导师就没有关系啊，所以这时候才结束了这一些风波啊。当然导师在24页这个第二段的地方有提到说，善导师里面有很多处理的方式，当初导师也想了一些不是非常，他也后来想起来不是很好的方法啊，但是这种侥幸的心理呢也让他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啊。那我们看24页最后一段啊，演培法师辞退了啊，那后来李子宽在49年秋呢就跟护法会礼请这个莫如长老来当住持啊。好，请看25页。刮胡士，那莫如法师到了后来呢又不得不辞退啊，到50年的时候护法会又礼请道安法师啊。当然事情还是很多的啦啊，嗯，还是是是非非还是很多。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第5行啊，一直拖到56年冬天，然后又引介谁呢，悟义法师来当住持。那导师说至少啊，在民国48、49、50这2年多的艰苦斗争到此才可以告一个段落啊。我自从离开善导寺，与善导寺的内部纠纷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多少还是被子老跟演培牵涉啊。等到演培辞退了，我多年的愿望才真正实现啊。所以其实余波荡漾就是指演培法师还在任的时候啦，演培法师辞退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没有了啊，嗯。所以大家如果看了导师的自传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佛教呢，尤其是我们出家的这个佛教界啊，它也是一个小社会啊，对不对，也是人嘛，那也是很多也是凡夫啊，所以不是所有都是圣人嘛，难免呢都有这种人事问题的啊，嗯。啊，如果是没有真正进入僧团啊，在家人有时候呢观望呢也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僧团真正的内部问题的。所以我们居士呢，我是觉得我们观望能知多少就知多少啊，或者是能不知道就不要去了解啊，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僧团你都可以放很多空爆炭的，真的，尤其现在的人哦，有很多网路啊，他要放什么空爆炭随便给你放，但他不知道内部有很多经营或者是生存的一种困难度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有时是当然是为了利益而这样做，有时候真的是为了生存下去。所以我们不知道别人的难处的时候呢，不要用自己的角度来评论任何的出家僧团，这是不好的啊，嗯。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改革这一间寺庙或者是佛教界的话，请你剃度进来这个社会。真的啊，我是这样讲的，真的。你如果没有进入这个真出家的范围的话，真的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那当然我们学习佛法的在家中呢，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希望去谈这种佛教界的问题啦，那如果只是为了个人修行，倒是不管它是没有要紧的啊。如果是说我们为了佛法的推广啊，正法的久住啊，这种僧团的清净啊、和乐、正面的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当然都寄予厚望啊，对每个僧团啊，能够做到最如法，那不流俗，这种是最好的，这个是我们的理想啊。好，那我是负责到这个地方，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部分没有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看一下院长的这一份哈。院长的这一份讲义，是我在下课之前哈。大家知道我们礼拜天有这个寂如法师的演讲吗？啊，下午2:30，欢迎大家来参加啊。那我们看院长的这个讲义的第6页哈，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地方。看第二段哈，标题导师一生多病，那这个刚刚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啊。第三段呢就是导师的性相啊，那导师在后面的内容啊，圆破法师下午会提到。导师说他的性相呢有四大特点，第一个是身体弱心力强。你们是哪一个强？你们是身力强还是心力强？斗弱啊，哦，等一下吃饱一点哈，至少有一个强吧哈。第二呢就是感性弱自信强啊，一个感性一个理性啦哈。第三呢是记性弱悟性强哦，所以你看记性虽然弱，但是它悟性很强啊。第四呢是执行力弱，但是理解力强啊。所以导师说在佛法中呢，它是至真上呢，至真上。所以这四点呢，也是很好哈，大家回去看一看自己是哪一种啊。那最后呢，导师的法语是提到说，身性三宝应从正见中来啊，从正见起正性，引发正行，向于佛道，自利利他，护持正法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导师的著作呢，当然我们不是因为崇拜应老了哈，不是崇拜应顺导师，是因为他里头真的有蛮多可贵的人生经验，还有研究佛法的这种心得，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导师也从来不会要人家崇拜他的啦啊，否则的话呢就会落入依人不依法，对不对啊？所以导师是一个正见真上的人，他不会要学生只有学他的著作的啊，他一定要他的学生呢回到经论上去用功啊。上个礼拜我们的住持有问，请问大家我们这个礼拜五的课程，大家觉得要继续吗？要哈啊。住持有问你们吗？没有问嘛。哦，有写登记啊。因为我们下学期的已经规划了，我是请问住持说，我们因为明年下学期的就是住持任期3年嘛，啊，后面的话就是明年的下半年，就是最后一年呐，就是如果你们要觉得还是有继续办的这个好处的话呢，那我因为我负责规划的嘛，所以我就要开始想下半年的课程这样，你们觉得呢？好啊哈，那你们再辛苦这一两年呐哈， 弘应长老退下来，我是觉得可能这个白天的班不一定会继续了，白天的班，晚上的班是会继续，因为白天的班其实是我们，大家不要看我们礼拜五这样子上课，其实我们光是讲师费都蛮多的，哎，讲师费，所以其实这里这个课程，因为我们的住持非常重视啊，希望一本书一本书这样子读，所以呢，是他是不会在意这个啊，那能够让佛法的传递下去，这个比较重要啊，嗯，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我再规划了哈，嗯，好，那我们上午就上到这边，我们来回向啊。下个学期是三月三号开学哈，嗯，三月三号。好，我们请合掌，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